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好，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这个题目呢是叫斧头蛇尾的耶阿施。什么叫斧头蛇尾？就是开始很好，到最后呢却不好的这个耶阿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段经文，是启示录历代志下24章1到27节。那在那一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个耶阿施，他在年幼的时候，在这个耶和耶大的照顾这个劝导之下呢，他都行耶和华看为正事，而且他甚至有这样子的心思啊，要修建重修耶和华的殿。那虽然面对很多的这些拦阻，他还是靠着主与神所赐给他这个智慧，能够把这个圣殿呢把它重修好修复好。但是呢，当他的这个导师啊，耶和耶大大祭司呢去世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改变，他离弃耶和华，而且他甚至不理会这个先知们的这个警告，竟然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他是先知来的，杀掉，因为他警告他离开耶和华。啊，这一周下来呢，我们就发现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可悲，被亚兰人亚兰军来攻打，那么他也得了重病，而且后来被他自己的臣仆呢谋杀了，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是很可悲的。所以他开始是很好，但到最后呢却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我们来学习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功课。第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说，良师辅导获益多，良师辅导获益多。啊，在这边呢，我们看到说，耶阿施登基的时候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啊，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耶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你发现了，因为这个耶阿施他本身他年纪很小，他需要一个年长，一个有经验的，一个虔诚的一个长子呢在旁看顾着他。那其实这时候呢，这个耶和耶大呢大祭司呢，他是在旁呢帮助他执政管理这个国家，以致呢这个耶阿施呢能够行耶和华所看为正、所看为好的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来的。甚至他为他安排了他的这个婚姻，让他娶了两个妻子，好，娶了两个妻子。那么你就发现到，如果没有这个长子这样子一个虔诚的一个导师在旁边呢，来教导他、引导他，他可能就可能会很容易呢就走岔了。那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那些有经历、有经验，那些在属灵方面资深经历的那一些人，让他们来成为我们的导师。我们不要畏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三人之中必有我师。我们其实可以从每一个人当中呢都学习，但是更何况那些有这个丰富属灵经历、那些虔诚的那些长者、那些能够教导我们的，我们要从他们那边学习。那有时候他们的教导可能不适合你的想法啊，你想为什么他好像在要管着我啊？为什么好像没有给我自由？那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问为什么会这样？那很多时候都是为着他的好处，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那我们不能够毫无限制的来做东西的，有时候我们一定要受到一些限制。那么我们不晓得说我们的这个范围是在哪里，哪一个才是超越那个范围，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一些长子来责备，有些时候长子来提醒的时候，我们要很欣然的听取他们的这一个劝导，不要因着这样子而心中感到很难受，以为他针对你，针对我的缘故。不是的，他是为着你的好处，他是为这个耶和华的，是为着耶阿施的好处，为着这个犹大国的好处。他真的是好好的管教，好好的引导这个孩子，让他能够适合成为一个治理国家的一国之君啊。若是不是他的这样子引领，我相信他的成果将是不同的。那所以让我们就在这方面，我们学习良师辅导获益多。你愿意谦卑来学习，愿意谦卑来听取的话，你一定能够得到帮助的。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学习哪一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哪一个长子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的洗耳恭听。第二点呢，我们要看重神的家兴衰。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啊，此后呢，耶阿施啊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是的，这个耶阿施呢，他要立下心志，他想的说，哇，耶和华的殿呢，现在已经破坏了，已经损坏了。那特别如果你看这个第七节的话，那边讲的说，因为那二父亚他利亚的众子呢，曾拆毁神的殿了。是的，在亚他利亚掌权的时候，他的孩子呢，所谓的毫无忌惮的来毁坏神的殿，而且呢，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这个物呢供奉巴力，使到整个圣殿呢处在一个破坏的这个情况当中。更何况这个圣殿呢已经建了整百多年了，从这个所罗门建这个殿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个圣殿呢已经破烂了，很多地方呢需要修补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你发现了，他甚至比那些利未人，甚至比这个耶和华大更加有这样子的一个积极的一个为着神的家来着想。你看他就召集了这些祭司长、众祭司和利未人呢，吩咐他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祭数办理这事。但是呢，只是利未人不祭数办理，他不祭数办理，他们停下来。后来这个王呢，经常为什么这个工程没有进展？之后呢，当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召了大祭司耶和华大来对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做这种东西呢？为什么你没有把那些应当捐的这些款项呢用来这个修理耶和华的殿？那这边所说的这个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亚为法柜的帐幕和以色列会众所定的这个捐项，这个是所谓的赎罪银啊，赎罪银，就说每一个超过20岁以上的都必须要献上半舍克拉的银子来赎罪。好，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耶阿施啊，他发自内心说，我看到神的殿需要修复，需要再一次的修补，他就召集了，就开始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虽然其中有好多这个问题，也有 拖延的这个现象，但是他没有停下来，他没有停下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啊，告诉我们他关心到神的这个殿，因为神的殿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一个敬拜的这个中心啊，一个敬拜的中心。他们把这个圣殿呢，看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来的。他不希望看到神的家呢，神的殿呢破破烂烂，他们不希望这样的看到的。然后你知道，当这个所罗门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是多么样的这个辉煌夺目了。那整个圣殿呢，它里面啊都有这个金片啊，那贴在这个它的墙壁里面，墙壁上的，所以它的外形呢也是很壮观的。所以这是代表神的荣耀。那如果那个圣殿破破烂烂的，给人家看到，觉得说这个你的神啊，所敬拜的神呢、啊，不荣耀的一个神，那神是一个没有荣耀的一位神。所以这个伊阿诗呢，看到这样情形呢，他就立志要修建耶和华的殿。那这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家的兴衰？当然我们看着说，我们的这里我们所敬拜的地方一切都很好，比我们所想象的来得好，是很舒服很好的。那这是物质上的，在这个属灵方面，我们就在想到我们在人数方面，我们在带领人方面，我们在做这个事工方面，我们有否看到神的家的衰落呢？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看到有的话，你跟我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为着这个教会来祷告，而不是单单做个旁观者罢了，在那边看看他怎么样，或者说你批评啊，这个教会没有用的，神不祝福的，还是你漠不关心。求神帮助，让我们学像这个耶阿诗，他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呢，他立要定义啊，修造耶和华的殿，好让耶和华的殿呢，能够再一次的恢复到他原来的这个荣耀，而不是让他继续的破坏破烂下去。好，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关心神的家，为神的家来祷告，为神的牧者来祷告，为教会的这个委员们来祷告，好让大家能够同心合意。每一个在这里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不可以把那责任当然归于哦，因为你是牧师，你照顾这个教会是你的，这个态度呢是错的。每一个在这里的都有份的。一个教会的兴衰呢，不是单单一个人复制的，是所有的人。你看在这里这些修建的东西呢，他们的这个钱呢是从哪里来呢？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呢，每一个犹太人呢，他们捐献，他们捐出来的。那当他们建这个修造的时候呢，他们要请木匠，他们要请什么石匠，他们要请什么铁匠，请铜匠，全部同心合力来修复这个神的殿的，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的。当然在当中必须有一些负责人啊，把这些钱收好收集起来，然后呢分给那些督工们啊，那些看管的人，然后再交给那些工作人员，就是那些木匠啊、工匠等等。那这样子呢，神的这个殿呢才会慢慢的被建起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神的家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家，神的家兴衰呢，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 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责任把你的指头指向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牧者，就是那个牧者，不是的，是你跟我都要一起负责任的。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时候，是有始有终的精神。好，这时候你看了，刚才我从所讲的时候呢，耶和华呢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好，他重修耶和华的殿，那么工人操作渐渐修成了，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那这是我把他的开始跟他结尾的这个经文呢放在这里。那在期间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呢。修建这个神的殿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我们要修建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详细的读那个经文，他是开始的时候呢，他跟那些利未人讲，好，你们去跟他们收集这些尖像，然后拿来修造这个神的殿。但是呢，如果你看那个经文呢，你发现到这些利未人啊，他们做事情呢拖泥带水，慢慢的做，没有看到这个工程的这个进展。那么当这个耶阿斯啊，他30岁啊，我们不晓得他开始发出这个命令要重修这个圣殿是几时，但是当他30岁的时候，哎，他就发现了，哎，这么多年来这个圣殿呢都还是老样子啊，还是老样子。他说什么？他就叫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说：“耶和耶大，你必须要再一次的把这些金像收集起来。以前呢，他们收了，他们就自己拿去做这个费用，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人自己拿来用，没有拿来修造。现在呢，他特别说，你要造一个柜啊，一个箱子。”然后放在这个圣殿的这个面前，那么呢，当人把钱放在里面，啊，把钱把银子放在里面，当多的时候呢，就拿去算的时候呢，放在一边，然后再把那个香那个柜呢放在这圣殿的这面前。那这个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再一次的有把这个所要修建这个神的殿的这个钱呢，好好的处理，不会让它遗失掉。那么，所以就经过这样的这些挫折，这些问题，他们才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方法。那么呢，就请了这些工人啊，这些铁匠啊，这些木匠啊等等，来修复这个神的圣殿。那到最后呢？这边圣经怎么讲呢？渐渐修成像以从前一样，就是把这个圣殿呢造得像以前那么样的辉煌，那么样的壮观，那么样的美丽。是的，我们要让神的家呢像神所要的那么样的这个荣耀，有主的爱，有主的真理在当中。而且做这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始有终。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说我们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如果你注意一下开始的时候年头，我们说我们要立志读多少本这个属灵书籍，我们讲要读啊，我是放着至少读一本，一本一年读一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一本。你立志说我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亲近神。现在是3月多了，你问你自己有没有常常的祷告，常常的亲近神，有没有？你立志说你要为主传福音，然后你就想说有没有抓住机会来传福音。 然后这个亚师他好的地方，他可取的地方是他做事情呢有始有终，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他仍然坚持下去，知道神的这个圣殿呢被建造的像以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啊！你跟我在神面前的立志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立志的这过程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偏差，或者我们有所谓的迷失的方向，那我给你的劝告是什么？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看一看你所立的志向，所立的志是什么，志向是什么，好让你能够再走回那条你所定下的那条道路。记得每一个人都需要立志的，一个不立志的人呢，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人，一个没有立志的人是一个迷失的人，一个没有立志的人呢，你就随风漂流的。每一个人一定要心中一定要立志说，我要为主做什么，今天我要为主做什么，今年我要为主做什么，然后你就要定下写下来，不要放在脑子里面，你在脑子里面十分钟之后一天之后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一定要写下来你要做些什么东西，你要为主做什么东西，那么你要有始有终的来完成。那我作为一个牧者，当我要做带领一些查经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立下心志说，我要把这个东西这个书卷把它带完。那有时候带这些查经的东西不是一两天，不是一两个星期，不是一两个月，有时候甚至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甚至是两年的。但是呢，我要祷告神，神啊，让我能够做事情有始有终，不要做了一半啊放弃了。我人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很容易就放弃了。但是呢，你要靠着主，好像这个亚师他把那圣殿呢把它做的像以前一样，而且变得很坚固。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你立志你就靠主来完成。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在这方面会舒服，但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在这方面能够继续地往前走。我们来看在这个耶阿诗这边讲到说，耶和耶大时候犹大的众首领呢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我们就发现到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当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呢，这个亚瑟呢，你看他多么敬虔呢？刚才我是说，圣经讲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其中一项是什么？他定义要重修耶和华的殿，他多么的积极啊！甚至远超过这些利未人，远超过耶和耶大，你知道吗？耶和耶大在这方面也有束缚啊，他没有像这个耶阿诗那样的积极啊。我们觉得很佩服这个耶阿诗呢，实在是一个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有一个有很好的这个将来的这个一个往来的。但是很可惜，当这个耶和耶大一离开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臣仆来朝见他，跟他讲说啊，我们不要再侍奉耶和华，我们回去我们以前的，我们去敬拜别的神吧。哎，这个耶阿诗呢好像是被牵着鼻子走了。哦，是啊是啊，好，我们再去吧。 啊，我以前我受到这个耶和耶大的限制啊，他讲不可以侍奉别的这个神，只侍奉耶和华，我就跟着他。现在他不在了，我什么东西都不理了，我可以按照我的意识。这表示说，他里面的生命呢是没有改变的，没有真正的说一个敬畏，一个爱神，一个真正的跟随神的这个生命，没有，它里面是没有的。一个人呢，可能因着外在的因素呢，他会显得很敬虔。那当这些外在的这因素挪去的时候，他整个这个里面的这个假的这个生命呢，就显露出来，就好像这个叶阿诗一样。我拿一个例子，那很多信主的家庭的孩子都会有这个问题。信主的孩子呢，他们就是跟着父母去教会，叫父母呢从小就教导他们圣经的东西，那么也跟着这个父母呢一起去敬拜，他们就看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都是很规规矩矩的啊，他们呢也学的规规矩矩的，对不对？他们也学习规规矩矩，尽量不要表现的无礼。那当他们长大之后，当他们出到社会去，当他们接触到那些人的时候，哎，他们就开始想，哎，我所处的这个环境跟外面的这个环境，哎，为什么这样大的不同？为什么他们有那种自由？他们可以喝，他们可以做他们所要的，而我不可以哦，而我不可以，我好像我感到受限制。那如果他里面真的是没有主耶稣的，他真的是没有那个重生的生命呢，他会很喜欢说：“好，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不再受父母的这个限制了啦，我已经脱离耶和华大的这个辖制了。”他就会说，就跟着这个社会、这世界的人走，他们做的东西，他也跟着走。他觉得这个是一种享乐来的，是一种特别的这个自由来的。那这就显出他什么？他里面的这个生命。如果一个从小他跟着父母，他又心中真的是认识主耶稣，他知道什么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的话，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虽然会给他一种震撼，他感到很难接受，但是他会慢慢的调，他知道跟随神比跟随世界来的重要，他不愿意享受世界的这个想的，因为那是得罪神的。那么他从那边慢慢的歇掉。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是需要时间的。那我希望说，在我们当中，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实在是真的是一个改变的一个生命，真的是被神的灵所改造的一个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当你侍奉神的时候，当你来这边侍奉神的时候，你不是为着什么缘故来侍奉的，你是为着神的缘故，不是为着你的父母亲来侍奉，不是为着你的另一半来侍奉，不是因着另外一个人我才来这边的，不是的，你是因着神的缘故你来到这边的。如果你是因着别的因素的话，当那些因素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也会出问题的。求神帮助你的生命是一个你自己的，你要自己知道是什么生命呢？是不是真正神所给你的那种生命？那如果神给你的生命，你服侍神的时候，你是发自内心的，即使没有人在督促着你，即使没有一些钱财的这种利益，即使没有一些东西的这个影响， 你也不在乎的，你的心乃是在乎神，你的心不会改变的。那你去到以后，你去到别个地方，你去到世界另外一个角落，不是在新加坡这么舒服的地方，你还是会说，我怎么样更好的来服侍神呢？这个是你跟我应该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无论在哪里都好，我仍然要跟随我的主。不是当那些外在的东西拿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哦，你已经得到一个新的自由，你就离开神。千万千万不要这样。那你看神啊，神在看到这个耶阿施离开他的时候，神呢就差派先知来警告他，警告他还有这个这些犹大的百姓，神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有机会，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处境。甚至呢，神呢就特别感动了一个人，这边说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特别是这个耶和耶大的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呢，他的爸爸呢曾经是这个王的这个恩人呢，希望他会了明白，希望他会醒悟。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哇，这个撒加利亚呢，他没有所谓的讨好这个王啊，没有讨好这个王，而敢自言的把他的这个罪行啊完完全全的告诉他说，你得罪神了，你不得亨通的，你离弃他，他也离弃你。哇，是吗？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每一个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不能够接受。所以结果怎么样？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王吩咐他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呢，用石头打死他。然后敬拜神的地方呢，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你不能来杀人流血的。即使在之前呢，当他们要杀这个篡位的这个亚塔利亚那个女王啊，他们都让他离开了圣殿，到圣殿之外呢，才把他杀死的。但是这个王呢，他多么样的恶毒，多么样的忘恩负义啊，把这个先知呢就地处死啊。他在那边圣殿里面讲我的警告我，我就在那里把他杀掉了。他一点都不肯听他的劝告，那知道这个东西呢会伤到他的心，会把他的这个里面的真正的这个真相告诉他。是的，很多时候当人把真相告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接受的，你相信不相信？你以为你自己很好，你以为你自己很敬虔，你以为你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你以为你自己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道路上已经成长了。那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弟兄或者姐妹，你的灵性还是处于这个很幼弱的这个境况当中，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是很生气的，你一定很生气的。我做了基督徒几十年，我读了圣经多少遍了，我上了多么多的这个课程，我对神的认识有多么多。但是有一个人真的是凭着爱心跟你说诚实话的话，可能你要谦卑， 真的要谦卑来听。那坦白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行为，有时候我的孩子会跟我讲一些话的，他会跟我讲，爸爸，有些地方你需要改的，我有些会认下来的。但是我自己就是开始想，哎，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跟我讲，我会思考一下，我会思考一下。那有时候我不能够接受的，我想我立刻反驳，但是我想想，哎，不对呀，不对，他既然敢跟我这样子讲的话，一定有他的原因了。我是在思想到底我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我希望我能够改过。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一个父亲的，没有的，他有时候做一些东西呢，他都不知道，这是人的盲点。做母亲也是，做父亲也是，做孩子也是有他的盲点。当人跟你说的时候呢，你心中很难受的，但是如果你肯谦卑的来听的话，你谦卑的你再思考，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跟我讲这一句话，很刺我的心，很刺我的心的，但是呢却是真理真相来的。那如果你肯思考，你肯好好的分析，那你可能就从中了，你就学习，那你就改变你自己的这个处理事情的这个方式，这个态度，你的这个思维呢也有所改变，然后关系呢才会慢慢的慢慢的改善。不然呢你一意孤行了啊，我作为父亲呢，我就是说高高在上，你们讲的东西都不算数的，只有我讲的东西呢，每一句呢都是对的，那就是出了问题，家庭就出问题在这里。所以我求神帮助，给我一个谦卑来学习。那我们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的。你以为你自己已经很成熟了，你以为你自己达到一个境界了，你以为你已经不用再被人家劝导了，你以为你已经够了。当你觉得你够的时候，那就是你跌倒的时候了。当你觉得你已经学到，已经学成了，已经学完归，学成归来归为了啊，那你就那时候你就开始跌了。这是魔鬼给我们的这个魔鬼的诡计，让你自满。当你一自满的时候，你就开始退步了，是这样子的。逆水行舟啊，每一次我们都要逆着水来行舟的。什么时候你没有逆水行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船呢就向什么？向后退的，跟着潮流而走的。修身带领，叫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用来警告这些假冒为善的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啊，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主耶稣特别警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外表是很好，但是所做的东西呢是得罪神的。他们一直流这些先知的血，从这个亚伯是在这个他们希伯来人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本创世纪。那撒加利亚这个先知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历代之下，在希伯来人的这个或者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是最后一本。那这第一本是创世纪，最后一本什么？ 是历代之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圣经了。我们现在的第一本是什么？创世纪，最后本是什么？马拉基，是马拉基书。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创世纪，然后是这个历代之下。那这也告诉我们，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历代的这些得罪神的这些犹太人，都是这样的对待神的这个仆人的。他们不尊敬他们，他们不听取，因此这个流血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罪呢，就归在他们的身上。那如果我们不听取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听取那些凭着爱心来跟我们讲话的这些人，那罪呢要归到我们的头上的，要归到我们头上的。所以你说你找你的头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家里会这样？为什么我的情况会这样？很多时候是我们不肯谦卑听人的这个劝告。所以我们从这个约阿斯，我们就知道说，他开始的时候他很好，很敬虔，表现得很敬虔，到最后呢他却离开神，他死得很惨。圣经跟我们讲说，这些亚兰人来攻打犹大国，以小队的这些军队来攻打一大队的这些犹大的这个军兵，然后胜过他们，而且杀了他们的这个臣仆，也夺去了他们祖宗啊所继续下来的这个财宝。当这个灾祸过去之后呢，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谁知道圣经讲他又得了什么重病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他以为哎呀得了重病算了，哎，我真的是这次我命不好，后来怎么又被他的这个臣仆呢谋杀了。那你发现那些不听劝告的，他们在生活上在生命上就会有许许多多他们料想不到的这些事情临到他们身上。那么有时候呢，有人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你看那个人啊，他开始他信主啊，你看他去教堂啊，他讲他信主啊，而且他可能洗过也洗过礼哦，后来呢他离开教会离开主，他不要相信主耶稣，他否认主，啊，这个人得救不得救？其实呢答案呢是很清楚的，好像这约阿斯他得救吗？答案是没有的。你看这经文怎么讲的，在这个以西结书18章24节，一人若转离异行了，而又作孽，照着二人所行的一切，可真的是恶行，他岂能存活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就好像这个约阿斯一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若是我们真的是离开神，若是我们真的是得罪神，若是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束缚呢，有人来警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尽快的什么回转，我们要尽快的回转，不要把你的耳朵塞着不听。你不听的话，你继续下去的话，到最后你跟我的结果呢都会像这个约阿斯那样，遭到这些神的这个惩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这个虎头蛇尾的约阿斯，开始是很好的，结束呢一点都不好。开始有他的老师在旁边，耶和耶大在看着他，虽然感到耶稣时候也是这样，有一些人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提醒我们这东西好像是一种约束，但是呢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他开始的时候呢，他看重神的家的兴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要建立神的家，甚至衍圣明祭司还有立位人。那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家呢？神的家如果衰败的时候，你心中在讥笑呢，还是你在为他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没有像他那样有始有终把神的家建立好，在属灵的事上呢有始有终，你立志在神面前，你就把它完成，神会帮你着，神会赐你力量。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吗？是一个完全归向神的生命吗？还是一种这外在的这个金钱，内在的生命呢是假的？要肯谦卑听劝告，听劝告是能够救人免死亡的。求神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这个虎头蛇尾的这个约阿施，他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悲。主叫我们实在是能够从中得到警告，叫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让我们是能靠你得胜。我们什么时候跌倒，我们什么时候就靠你站起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做一个有始有终的人，能够被主你所使用，也能够关心主你的教会，关心主你的国度，不是因着什么缘故，而是因着爱你的缘故。主啊，你帮助我们也愿意听劝告，有时候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是却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叫我们能够学习谦卑的听取，与我们同在，施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